督徒，我们应该每一天怀着感恩的心来感谢我们的主啊，来深深的爱他。所以这个世界上的爱都是有限的啊！当你今天也许在你面对你的爱情有些波折的时候，或者在你夫妻感情出现问题的时候，你知道这爱是何等的可怜，何等的有限。我常常会接到这样的电话或这样的信来向我来告诉他感情的坎坷，或者他在爱中不能得到报答的苦恼。前几天我接到一封来自中国大陆的一个姐妹的信啊，她十几年的婚姻结束了，那后来她又认识了一个小她五岁的一个弟兄啊，一个朋友啊，男生，不是弟兄，还不信主的。那么她刚刚认识一点耶稣，还不知道主耶稣在她生命中的意义。那么他们相处了很久的一段时间，她这个男孩子发誓要好好的爱她。虽然他大他五岁，虽然他有自己的孩子，但是这个男孩子还是发誓爱他，他把所有的爱都给了这个男孩子。有一天，只有一天的时间，这个男孩子就离开了他，他爱上了一个比他更小的女孩子，所以他整个的生命就崩溃了。那这样的信很多，我不能够一一的回，我不能够一一的每一封信，因为我在牧养一个教会，还有很多的时间我要写我的讲章和做我们教会自己的工作。但是像这样的需要非常非常的多，他就问我一个问题，我怎么能够去更爱主更深，我们怎么能在这个爱情的这种失败中走出来，走出来。所以虽然我们没有面对他同样的问题，但是我们都知道我们世界上的爱是不能够使我们满足的。有一点要记住，一个人他上帝创造他的时候给他很多的爱在他的里边，这个爱一定要得到满足的时候，他的生命才能够充满喜乐。这个爱一定要得到给出去的时候，他能够得到回报的时候，他的生命就充满了平安啊，充满了平安。但是没有认识主之前，我们哪一个人能够觉得你的爱完全的得到满足呢？想一想，在你谈恋爱的时候在你进入婚姻的时候，这爱能够真正的满足你吗？真的满足你吗？所以圣经告诉我们说，上帝爱我们，他为我们献出一切。如果你能够找到一个爱的对象，把你的所有的爱都给他，而且不能得到伤害，所有的爱给他都得到回报的时候，这个爱才是你值得真心的爱。所以这个爱只有从耶稣基督那里来，在人的身上不可能啊。也许今天你旁边坐着是你的先生，是你的弟兄，是你的姐妹，是你的妻子，是你的先生。但是你会看到说，常常有的时候你们的爱得不到满足的时候，你们为此抱怨。可是你爱耶稣，没有一次耶稣不用笑脸来迎接你。你爱耶稣，没有一次耶稣会不满足你的需求。你爱耶稣，没有一次耶稣会把你的爱推回去，没有一次。真的，亲爱的弟兄姊妹，我们要爱主更深。像那首诗歌说的，深深爱你耶稣，深深爱你耶稣，我爱你超越生命中一切。你能爱他超过生命中一切，你的爱就不会再被伤害，你的爱就不会再被伤害。只有爱耶稣，我们才能够得到这样的一个爱。我们看一段爱耶稣的经文，这段经文非常的奇妙啊！这段经文深深的爱着耶稣基督。这段经文在马太福音第26章，有一个人爱耶稣爱到一个程度，他把他最好的给了耶稣，他把他最好的给了耶稣。我们在第26章，我们从第6节，我们来看到第六节看到第十三节。所以我们这段经文看到说，耶稣在伯大尼长大麻风的西门家里，有一个女人拿着一个玉瓶极贵的香膏来，趁耶稣坐席的时候浇在他的头上。门徒看见了就很不喜悦，说何用这样的枉费呢？这香膏可以卖很多钱周济穷人。耶稣看出他们的意思，就说为什么难为这女人呢？她在我身上做的一件美事，因为常有穷人与你们同在，只是你们不常有我。 他将这香膏浇在我身上，是为我安葬做的。我实在告诉你们，普天之下，无论在什么地方传这福音，也要述说这女人所行的，做个纪念。啊，这是一个奇特的一段经文。这段经文讲了一个爱耶稣的一个女人，她叫玛利亚。玛利亚，有一天耶稣来到伯大尼，大家知道伯大尼是在耶路撒冷的城郊啊，耶路撒冷的城郊。那个时候耶稣要进入到耶路撒冷去，约翰福音记载着耶稣在要骑驴驹之前要进入到耶路撒冷去，就是最后一次进入到耶路撒冷的时候，他要被钉在十字架上的时候，他完成了上帝给耶稣基督的旨意，让他那一天为我们死，那一天为我们罪人死。在这之前那一天，他来到了伯大尼。伯大尼，耶稣在这里行过神迹，耶稣在这里行过神迹，耶稣在这里医治过大麻风病，耶稣在这里医治过赶过鬼。所以伯大尼记载了耶稣在那里很多很多的神迹奇事，和耶稣在那里有美好的教导。就在那一天，耶稣进了一个人的家，这个人叫西门。这个人过去得过什么病？丁子没回答我。大麻风病。那么他的大麻风病，按照犹太人的规律，大麻风病人应该隔离的，隔离的。当他走到人面前，他首先要喊一声：“我是不洁净的。”意思你不要靠近我。如果没有喊是他的错，如果他喊了你接近他是你的错，所以他一定会喊说：“我是不洁净的。”一见到人，他就首先第一句话说：“我是不洁净的。”这种人何等的可怜呐、啊，何等的可怜！一个不洁净的人见着人就要喊说：“我是不洁净的。”你想今天如果一人见到你说我喊我是不洁净的，吓你一跳，你知道吗？他说我是得了萨斯，你离我远一点，你也吓一跳。就像这样一样，这样一个人，耶稣爱他，耶稣来医治了他。所以那一天，当耶稣要上耶路撒冷之前，这个西门就接待了耶稣，他准备了丰盛的宴席，让耶稣在他家里用席。所以那天耶稣跟他们一同在一起，和他的门徒们一起在那里一同坐席。这个坐席，犹太人管吃饭叫坐席的，我们叫筵席啊，差不多坐席的。他们在一同坐席的时候，就在这时候有一个女人，马可福音和约翰福音都告诉我们，这个女人叫玛利亚。这个女人拿了一瓶极贵重的香膏啊，马可福音管它叫真拿达香膏，拿达的香膏。这个香膏啊，是一特别特别一种当时的一种香水啊，这个香膏相当的贵重，相当的贵重。他拿着极贵重的香膏，就趁耶稣基督坐席的时候，他浇在了他的头上。按照犹太人的风俗习惯，当一个尊贵的客人来到你的家里边，你应该用香膏来膏他。膏哪里呢？膏头，还有呢和脚这两个地方。因为当时的人呢，穿鞋他们都穿凉鞋，凉鞋不是现在才有的啊，那个时候阿拉伯地区都是穿凉鞋的。然后他们走在那个路上，那时候那个路是有污染的，因为马也走，牛也走啊，猪也走，驴也走，所以这些东西走的时候呢，他们就会把他们的那个粪便呢就遗留在这个路上啊，遗留在路上。那个时候所以那也有污染啊，那也有污染。所以人走路的时候，因为一下雨，那泥路很泥泞，那人走路的时候，那个粪便跟泥就已经混杂到一起了，你也不知道你踩在什么上面。所以一个人到一个家里边去坐席的时候，他必须第一件事情的那个主人要拿水来洗他们的脚啊，洗他们的脚，这是第一件事情。所以当时说脚一洗，耶稣说全身就干净了啊，因为你上面没有沾到，你只有脚。所以那时候人都要第一个动作是要洗脚的。所以当犹太人为了尊重这个尊贵的客人的时候，他除了膏你的头，他要膏你的脚，膏你的脚。我们看到这是一个奇妙的事情。这个叫玛利亚的女人，这个女人叫什么？叫这个女人，她来到耶稣基督的面前。这个女人叫伯大尼的玛利亚，这个不是摩大拉的玛利亚。圣经里六个玛利亚啊，第一个玛利亚她最认识的是谁啊？耶稣的母亲，耶稣的母亲，她被圣灵感孕，她生下耶稣基督啊。她说我心尊主为大，所以这个女人全世界都尊重她，尊重她。 当然天主教把它尊重到所谓变成一个圣母的形象了，其实这里边跟圣经有一些不符合，是圣经告诉我们他虽然是耶稣基督的母亲，但是他还是一个平凡的人，他是个人，他只是心尊主为大，被圣灵充满，被圣灵感孕，是所有妇女所效法的榜样的一个女人，但他绝不是神，他绝不是神，他不是道路，他不是真理，他不是生命，只有耶稣基督是唯一的道路、真理、生命。阿门。大家说阿门。阿门。哈利路亚。所以我们感谢主。所以这个叫这个玛利亚，伯大尼的玛利亚，她的家是怎么一个情况呢？她有一个姐姐叫什么名字？马大。我们前一段讲过，叫马大，那个很爱忙碌的一个马大。那么这个玛利亚呢，是他的妹妹。这个妹妹是特别体会神心意的。当耶稣一到他家来的时候，他必然坐在耶稣的脚前听耶稣讲道。他很爱听讲道的一个姐妹。所以神他深深的爱着耶稣基督，他爱着耶稣基督。那么他爱着耶稣，他有感恩的心，他有个弟弟叫拉撒路。他死了四天以后被耶稣基督从坟墓里召出来，他从死里复活，所以他们家三个姐妹啊，弟兄姐妹都非常的爱主。约翰福音告诉我们说，那一天当他们用餐的时候，那些门徒们在一起的时候啊，圣经告诉我们拉撒路也在，那一天拉撒路也在，那些犹太的官长们在除掉耶稣的时候，他们也想除掉拉撒路，因为拉撒路是一个活的见证，他见证了耶稣基督可以使人从死里复活。所以就在那一天，这个摩大尼的玛利亚，伯大尼的玛利亚，他就用香膏来膏了耶稣，来膏了耶稣。他这个膏是非常非常不同的，他把所有的那个一般的香水，只要你掸一点、喷一点就可以了，他把那个所有的都浇在头上。约翰福音告诉说，他把那个玉瓶都打碎了，打碎了，一点都不留的。全部的倾倒在耶稣的头上，全部的倾倒在耶稣头上。这段经文告诉我们说，当时就有不同意见了，对这种膏的方式有不同的意见。谁有不同意见呢？是耶稣的门徒，有的人说是犹大，没有错，犹大肯定是其中的带头者了，不是一个，是几个门徒啊。我们看到马可福音、约翰福音告诉我们说几个门徒，马太福音没有讲，是几个门徒，几个门徒都有意见。他们的意见是什么呢？说哇，何必这样浪费呢？这一瓶的香膏可以卖30两银子，30两银子按照当时的人的收入来说，是一个人一年的收入。你可以把你一年的收入都给耶稣吗？有的教会建堂，牧师顶大的信心说，弟兄姊妹，我们今年每个人奉献一个月的薪水好不好，我们把我们的教堂建起来。但是好像大家说，哎呀，这好多呀。可是这个女人把一年的收入，而且这个不仅是一年，对这个女人来说她是没有工作的，她没有工作的，所以她是省吃俭用，从小就开始存钱买这个真拿达香膏。按照当时的风俗，一个女人当她生下来懂事开始，她就存钱，就为了买这一瓶真拿达香膏。当她快出嫁的时候，她的钱已经存够了，已经20几年过去了，或者17、18年过去了，她的钱存够了，然后她买了这一瓶真拿达香膏。这瓶真拿达香膏是做什么用的呢？是她新婚那一天，她结婚的时候，她要带着用那个真拿达香膏来膏自己，膏自己。那是他所有的嫁妆，最美的嫁妆，是他一生的积蓄。他从小就开始积蓄，然后他为了准备那个迎娶的日子，然后找到可爱的新郎，他就把这个香膏膏在自己身上，使自己哇浑身充满了香气，让新郎怎么样喜悦。阿门，哈利路亚。所以新郎都喜欢新娘有香气嘛，喜悦，喜悦。所以我们感谢主。所以当我们读雅歌的时候，我们在雅歌中看到这样的一个情景，对不对？雅歌中说，我看到那个圣徒跟耶稣基督在一起相遇的时候，就是这样的美。所以有一幅这样美丽的图画，所以雅歌叫歌中之歌，表示我们跟耶稣的关系就是新娘和新妇的关系，新郎和新妇的关系。耶稣基督在这个歌中之歌雅歌里边被比喻为新郎， 我们被比喻为新娘，新娘，教会就是耶稣基督的新娘，是因为耶稣用爱来吸引我们，所以我们就快跑的来跟随他，所以他吸用爱来吸引我们，我们就快跑的来到他的面前。所以雅各第一章第四节说，愿你吸引我，我就快跑来跟随你，你的爱如同倒出来的香膏，所以众童女都爱你，都爱你。哇，感谢主。所以我们今天来思想这个深深的爱，怎么来爱耶稣。我们今天特别的要思想来雅各书里的话。那亲爱的弟兄姊妹，我们今天来服侍主，我们做很多的事情，是不是爱主呢？我认为这是爱主的表现，没有错。我们早上起来我们来排椅子，早上起来我们来上主日学，我们来听主的话语，然后我们有的去看顾我们的儿童，有的带我们的青少年，都是爱主的表现，都是爱主的表现。可是真正的爱主的比这个还要深刻的，并不是我们手中做的工作，是你要天天的面向他，天天面向他。我们在玛利亚的身上，我们看到第一，这爱就是把最珍贵的献上，爱是把最珍贵的给予。对于玛利亚来说，这个香膏它是唯一的准备了那一天献给耶稣基督的。虽然他的门徒们有意见，但耶稣却很高兴的来悦纳了这个奉献。耶稣说，不要难为他，他在我身上做了一件美事，因为做了一件极美的事。这个美事就是他这个香膏膏我是为了为我安葬时候用的。犹太人的历史文化中，当一个人死了以后，他们要把他洁净，身体都洁净，然后用香膏给他抹遍，然后把他缠好，像我们中国缠那个果药布一样，全身都缠的完全的缠上，然后再用香膏把它裹，然后把它放到坟墓里边去。所以他是完全用香膏来送行的。我们看到这个耶稣讲了，说我要到耶路撒冷去，我要被钉死在十字架上，我要被万人唾弃，我要被逼迫，我要被鞭打，说了多少年？三年。他的门徒们都没有记住。如果他们门徒记住，应该他们门徒应该早早的准备香膏，对不对？来膏耶稣，准备耶稣被钉在十字架上来膏他。但是门徒们没有一个人可以记住这段话，因为他们从心里面不希望耶稣是这个样子，他觉得他是神，他不可以死。可是唯一这个伯大尼的玛利亚，这个玛利亚一个小女子，当她每一天在耶稣的脚前听到的时候，她清楚地记得耶稣所讲的每一句话。耶稣说，我要上耶路撒冷去，我要被交给祭司长和长老，我要受他们的害，他们把我钉死在十字架上。所以她记住了，所以那天她知道那是耶稣最后的一天见他面的时候，所以他把那个香膏瓶都打碎了，他完全的膏在耶稣的身上。所以耶稣说，他是为我安葬时候用的。那亲爱的弟兄姊妹，有的时候神的话到我们的脑海里的时候，我们过就过去了，可是有心的人就能够听到，你能够听到圣灵微小的声音在你的生命中，在你的工作中，在你的生活中，所以我们能够听到。所以当我们在爱的时候，我们也听神微小的声音，神让我们如何去爱他，如何去爱他的教会，如何爱弟兄姊妹，如何爱你周遭的亲人。当你谈恋爱的时候，神给你智慧如何爱那个你一直一点都不知道的人，你如何去爱他。当你在圣经中，你一定会知道你如何去爱他。所以我们看到这个女人，她就这样的爱耶稣，她把所有的最好的给了耶稣，她给这瓶香膏相当于一个人的一年的薪水啊。所以当耶稣问那个门徒们说，我怎么能够给5000人吃饱的时候，腓力回答说，需要20两银子那一顿饭，一顿饭。所以这瓶香膏可以让5000人吃饱一顿饭，对不对？你会看到这是多大的一个价值呢。所以爱主要把最珍贵的献给主。我们每一天你最珍贵的时间是什么时候？是你清晨的时候，当你早上起来的时候，空气新鲜的时候，你一天最好的时间，那一天你能不能把它交给主呢？你用半个小时时间，20分钟时间，再短一点，15分钟时间，放上音乐，就放这首歌，深深爱你耶稣， 深深爱你耶稣。你早上放这首歌，你觉得心情会怎么样？我爱你胜过生命中一切。然后你就拿起圣经，在早上的阳光下边打开它，你读十分钟圣经，这是你最好的时间。可是我们常常这个时间，我们忙啊吵啊，还得起来起来，哇，然后起来上班了，哇，这个，然后接电话，哇，呜，这个，哎呦，我晚了，不行了，不能跟你说了，撒腿就跑啊，然后在路上，哇，就心里的皮毛焦躁的，然后外边这个人家摁你个喇叭，一天心情很坏，啊，所以就会这样，一天最好的时间，一天一日之春在于晨，是吧？那一年呢？在于春，我们那一生呢，在于青春。所以你应该把你的一生来说，你应该把你的青春献给主，青春献给主。趁我们还年轻的时候，我们好好的来服侍主；趁我们年轻的时候，好好来读神的话语；趁我们年轻的时候还能够跳起来，我们好好的赞美主。啊，很感谢主，所以我是很喜欢赞美主的。我看到弟兄姊妹一直刚才跳舞唱歌的时候，我非常的喜乐。我觉得哇，这就是神的儿女的样子。神的儿女绝不是低着头忧忧愁愁不开口的样子。神的儿女一定要喜乐的、平安的来赞美主。Amen， 哈利路亚，在赞美主啊，用我们的全人全心来赞美他。所以，当我们在年轻的时候，我们信主是何等的美好。我看到我们教会很多的弟兄姊妹，哇，十八九岁就受洗了啊。前一段我看到好几个，我看到我女儿和我儿子受洗的时候，我都非常的高兴。我知道他们在主的爱里边会成长，会成长。所以我常常会思想一首诗歌。有一天我们在贝利冠的这个葛培里的家乡，在北卡，我们在那个他的那个 training center 里边，我们一起啊，那天葛培里牧师的妻子生病了，他本来他们两个要来到我们的会场为我们中国的基督徒祝福，可那天啊 ，Miss Billy Graham 他已经得病昏迷过去，全家从世界各地飞回来准备给他送行。就在那一天，哇，我们500多个中国大陆的这个教会的领袖，我们一起祷告，我们求神来医治他，哇，一直到今天他还在跟我们在一起，哇，上帝真的就那天听我们的祷告医治他。因为你知道 Miss Billy Graham 是生在中国江苏的淮阴县啊，淮阴县，他会讲中文，他有一颗中国心，所以他常常的鼓励他的先生去中国啊，去传福音。然后他的先生也去过中国啊，举行过布道会啊，好像中国的国家领袖当年都接见了他，无论是邓小平还有其他的人都接见了他。所以那天我为他祷告的时候，我们唱一首诗歌，这首诗歌是将你最美好的献给主，献你青春和力量。哦，那天我们很多人都在流泪。Billy Graham牧师和他的妻子，他们把最美好的都献给了主。啊，他的妻子把18年前他是在中国长大的，他把青春都献给了中国，献给了主。我常常想到，我们当有的时候神的呼召临到我们的时候，我们觉得我们还有时间，我们还有时间，还有时间。我们一晃，我们20岁就失去了；我们一晃，我们30岁就过去了；我们一晃，40岁就来临了。所以，当我们50岁来临的时候，突然发现我们已经过50岁的时候，我们心里就恐慌了。我们就开始数算我们过去行过的日子、走过的年岁，我们有多少的爱付出了，得到伤害，我们得不到回报。我们爱我们的祖国，我们爱我们的家乡，我们爱我们的亲人。可是我们往往呢，在这里边得到很多很多伤害，因为你爱的越深，伤的越深。可是你爱耶稣，你得不到任何的伤害。你爱耶稣，得到完全的耶稣的全然的回报，全然的回报。那这是我们今天的感谢主。所以当我们年轻的，要把我们青春献给主；我们年纪大的，当我们刚刚信耶稣的时候，就是你信主的青春的开始。虽然你今年已经65岁了，可是你信了主这一天，这就是你青春的开始。就在今天，把你的一切献给主，啊，神一定悦纳，神一定悦纳。所以，亲爱的弟兄姊妹，把你最好的献给主，在主的里面跟主来交通，来享受着主耶稣的爱，享受主耶稣爱。我们教会有一个弟兄，他已经快70岁，65、6岁了，他受洗了，啊，他一天3个小时在读圣经。他受洗还不到，也就1个月左右，啊，他把圣经从旧约读到新约，旧约全部的读完了，新约读了一半， 非常的渴慕，非常的渴慕，这是多么美好的，多么美好的。所以我们一定要向玛利亚来学习玛利亚。我们爱主，我们就把最珍贵的给他。你什么最珍贵呢？你就给主，否则这个最珍贵的就是你的主，对不对？我这次我跟刘永宁弟兄，我们去了东南亚宣教。他讲，他说有一天他怎么戒掉的烟呢？他一直他赌博，他先戒掉了赌，然后他要用药来维持他的生命，睡觉他不吃大量的安眠药，他无法入睡。那么他后来他就靠着圣灵的能力，他戒掉了这个药啊。还有最后一个就是他的香烟，他戒不掉啊，戒不掉。有一天他听我的录音带，他听到说张牧师戒烟的时候啊，我是十几年前把烟戒掉的，我是老烟枪啊，老烟枪啊，十五岁就抽烟，背着爸爸妈妈抽啊，回到家里的时候嚼茶叶呀、刷牙呀，反正不跟爸爸讲话，怕他闻着我的烟味，知道吧？闻的烟味我又挨打的，所以终于到了这个离开家就走了，到广阔天地去了。那时候我爸就管不着我了，所以我可以公开的抽烟啊，一直抽到来到美国，抽烟啊，抽得很凶的。我怎么戒掉的烟？我突然发现这个烟在我的生命中超过了上帝。那时候我刚刚信主，我一天不读经，我一点都不难过。我一天不祷告，我饭吃得照样香。可是我一天不抽烟怎么样？我痛苦得要死啊！哇，半夜戒烟那天戒了一整天，到半夜的时候吃不消了，爬起来呀，哎呦，那个痛苦，四处寻找，像寻找恋人一样。你看到那种感觉没有？你没有那寻找耶稣，半夜睡不着觉，找耶稣，找啊，主啊，没有你我睡不着觉啊，主啊，我爱你啊，我的心恐慌，我没有你我无法入睡，你能不能爱这种程度？不能嘛。可是我为什么爱香烟爱这种程度？不是爱，是捆绑，那是罪的捆绑。魔鬼让你有一个东西超过耶稣在你的身上。这个一个人他的生命中如果有任何东西超过耶稣，这个东西都是一个捆绑。你想一想，是不是你会爱股票？每天晚上上网看股票，你看多长时间？比读圣经时间长，那这股票就是你的捆绑。嗯，哇，你每天上那种不好的网站，看男人看女人，你也不认识他，你看也白看。然后你看，你就不能不看，你还不能不看，这就是捆绑，是不是？哇，你把那个金钱想得很重，每天担心你账号里的钱，说明天我该怎么活，明天该怎么办，我账号钱越来越少，天天那个数字在你脑海里出来出现，这就是捆绑。一定要来到耶稣基督的面前，亲爱的弟兄姊妹，我们要好好的爱耶稣，爱耶稣。后来我就把烟戒掉了。刘永宁弟兄听到我这句话以后，他觉得哦，是啊，原来我爱烟超过耶稣，所以他把烟戒掉了，现在不抽了，四年不抽了，感谢耶稣，阿门。所以没有任何东西不可以戒掉的。我们到东南亚去宣教，我们看到那些吸毒的年轻人，哇，好可怜，一个都长得很帅的，哇，那次我去都是云南的那些少数民族，我说你为什么要吸毒呢？他说我们家里都种这个东西，你知道吗？云南家家种大烟，啊，然后也不用花钱买，就越抽越多，惨了，就一定要花钱买了，那倾家荡产吸毒。最后有一个刘牧师在缅甸盖了一个戒毒中心，把五六百个中国大陆的这些穷人呢，就集中在那里，天天敬拜主，天天赞美主。哇，他们的敬拜哇比我们还专业的，哇，他们的敬拜可好了。我去跟他们唱歌，他们都唱小敏的歌，全是从中国大陆家庭教会来的歌曲。然后他们有打鼓的，有什么拉小提琴的，很多的才华在那里表现出来。他们告诉我，当他们信了耶稣，被圣灵充满的时候，戒毒的能力是100%。信了耶稣，有的没有被圣灵充满哦，没有那种，有的只是理论上相信，但是生命没有交给耶稣的，信主的比例是70%；不信耶稣的，信主戒毒的比例是13%。你看到没？这个不信耶稣靠自己的意志啊，有的人是有意志的，有人没有意志的，所以他们在那里边叫个无毒环境，没有任何，你买不到任何毒品，因为毒贩子进不来的。就在里边，你就戒，你戒怎么样？痛苦啊！可是他们一敬拜主的时候，哇，就喜乐，哇，爱主。一想起大烟要抽的时候，就想呢，哇，我要去主那里，到主那里欢然取水，主会满足我们。 所以他们哇，很奇妙。那天小敏姐妹也在下边，我们俩坐在后边，啊，他们在前面唱歌唱，只因为我们都是同路人，哎，我们俩就笑啊，我说他们都是同路人的哈，我就想，只因为我们都是吸毒人，才会有共同的经历，只因为我们是吸毒人，才会有同样的追求，同甘苦，共患难。所以这个词儿好像就为他们写的，哇，他们唱得很快乐，我很感谢主。所以当一个人认识耶稣，他的重担就会脱落；当一个人爱耶稣，哇，一切的捆绑都会打碎。所以我们第一，我们要爱，要把我们最好的交给主耶稣基督。第二点，我们看到玛利亚的爱是抓住时机的爱，抓住时机的爱。伯大尼的玛利亚，她抓住了这个耶稣在上十字架之前的最后的一个时机，她把她所有的爱给了耶稣基督，她把那个真拿的香膏浇在了耶稣基督的身上。我们知道，在整个的圣经中有三个人高过耶稣基督，高过耶稣基督。第一班人就是这个伯大尼的玛利亚，第二个是谁呀？尼哥底母。大家还记得尼哥底母吗？在约翰福音的第三章，半夜来敲耶稣的门，来找耶稣基督，啊，要问他重生是什么的那个人，那是一个犹太人的官，啊，是一个犹太人的拉比，是犹太人的一个教师，他来找耶稣基督。当耶稣死了以后，这个尼哥底母他用了100斤的香膏膏了耶稣基督，使他在安葬前来涂抹他的身体。我们大家都知道啊，我们在圣经中可以读到。第三批人就是那摩大拉的玛利亚，他们几个妇女在耶稣基督复活的那天清晨，他们来到了耶稣的墓中，想用膏来膏耶稣，可是耶稣已经走了，复活了，所以他们就在那里哭泣。天使告诉他们，你们为什么在这里哭泣呢？你们的主已经按照圣经的预言复活了，你们可以把这大好的消息说出去。所以他们来找到耶稣的门徒，告诉他是耶稣复活了。这是第三批人的膏，可是这个膏哪一个是最珍贵的？是哪一个最珍贵的？是伯大尼的玛利亚。因为耶稣在活着的时候，耶稣在没有上十字架之前，他膏了他，他膏了他。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，我们爱主啊，要及时的爱，我们要爱主要及时的爱，这个还要及时的给。在你今天就好好的爱他啊，就好好的当他呼召你的时候，就把自己奉献给他；当他感动你的，你就把自己的青春力量一切都交给耶稣基督。我们今天，我们很多弟兄姊妹，我们爱主迟钝，我们爱人同样的迟钝呢。啊，我常常想，如果你还有机会爱你的父母啊，你好好的爱他，好好的。有一天，你再想给他，他已经不能够享受了，他也不能够纪念你了，不能够纪念你了。所以，当我们今天我们的收入还很好的时候，我们多给父母一些回报。因为父母爱过你啊，从小把你带大，为你付出很多很多的辛苦。那当你活着的时候，你对你的对你的儿女能够给予爱的时候，就趁早的给予他啊，趁早的给予他，越早越好，越早越好。我们有的时候我们就等啊等啊，我们觉得可以，我们那个爱的话就不说，就在里边憋着啊，憋到什么时候啊？很多人憋到最后在医院里边啊，牧师和医生要送你走的时候才说，其实我一生是最爱你的。那你为什么不早说呢？啊，为什么不早说呢？那你太太还挺恨你的，觉得你从来都没说过你爱她啊，结果要死了再说，她还挺感动，可是就感动那么一下你就没了，啊，你也得不到回报了。所以这个爱要及早的表达。及早的表达。我们年轻人谈恋爱的时候也是如此，谈恋爱的时候不要老捉迷藏，我都不太喜欢谈恋爱捉迷藏的。你真的爱他，你就告诉他，告诉他说我爱你，我爱你，我在基督的爱里边爱你啊。这个不过，这个在寻找人生的另一半的时候也要大胆的表达，否则就过去了，就过去了。过去了他还不知道你，他还恨你，弄了半天你还白爱了半天，他还恨你，你干嘛呀？所以该表达就表达，你们，所以年轻人你要记住啊，谈恋爱的时候，当然如果人家没爱你的，那你就算了啊，人家没爱你，你也别胡搅蛮缠，你跟着人没完啊，人家没爱你，你爱人家，人家没爱你，那你就祷告就好了啊，祷告是不是上帝给你的时间，是不是上帝给你的这个人，这个良人是不是他？那你就祷告，如果不是，那就算了啊，那就算了。所以这个我们每个人。 这个爱一定要来到耶稣的面前。当你饱足了以后，你知道怎么去寻找爱。我们过去都不懂的，我们过去在爱中受很多的伤害，是不是？我们的一生中，你想一想，你的爱有多少伤害？你爱人家得不到回报。我小时候就这样，我同学，我喜欢人，人不喜欢我，那有什么办法？我后来，我今天我想一想，我的初恋是谁呢？好像是保尔·柯察金那个《钢铁姊妹炼成》里的东尼亚。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初恋，一定有的。我的初恋是东尼亚，为什么？当我读那个《钢铁怎么炼成》的时候，我就深深的被这个女孩子吸引。我觉得我想来找对象，就是她的样子，哇，就是甚至她的父亲的工作都是搞林业的，林务官。我就这样的想啊，我就这样想，我真的，这个是一个人要走过来的一个。可是，当我看到东尼亚跟保尔他们的感情分开的时候，我好痛苦，我好痛苦。我就问一个问题：为什么革命可以吞噬爱情？我觉得爱情应该超过革命，超过革命。这个世界上没有任何东西超过爱的。所以保尔做了一个错误的选择，他放弃了东尼亚，他选择了革命事业，然后他最后怎么样？眼睛也瞎了，腿也瘸了，什么都没有了。最后他有什么？革命事业，苏维埃。他为了苏维埃奋斗，他付出了他所有的，最后现在苏维埃也垮了。能得到什么？可怜的一代人，真的好可怜，还不如我。现在东尼亚在我的心中都是一个人的形象，一个女孩子，那么有同情心，那么可以爱保尔爱到那种程度。那亲爱的弟兄姊妹，没有任何东西超过爱，这个世界没有任何东西超过爱。你的工作，我们很多为了读书学历，我们就来到美国，把亲爱的人放在国内了。我觉得这不值，要来就一起来，双双齐飞，一边读书一边相爱，这不冲突的，是不是？为什么一定要这样子呢？把它放到中国，我们为了去读书，宁可不读，宁可不读，这是我的观念啊。很多留学生不赞同我的观念，我觉得这个是，所以我们今天我们能够像玛利亚一样爱耶稣。爱耶稣，就趁最好的时间来到耶稣基督的面前。亲爱的弟兄姊妹，如果我们处在当时玛利亚的环境、玛利亚的地位、玛利亚的背景，我们一定会没有这个勇气来到耶稣的面前。你想一想，那都是耶稣的门徒们，男人的世界在那里坐席，男人在那里吃饭，可能拉撒路有一点资格凑到那个桌子边上去，因为耶稣医治过他。可是女人那个时候进去好像不太合适，可这个女人就进去了，不仅进去了，她就把那个香膏打碎，就完全浇在耶稣，然后她用头发来洗耶稣的脚，看到没有？多大胆的一个动作！然后那些男人看着怎么样？那些耶稣的门徒啊，嘲笑他，嘲笑他，然后也对耶稣有多有微词，是不是？也对耶稣多有微词。然后他却全然不顾别人的眼光，别人的看见。这是我想起圣经有一句话，在约翰一书第四章第十八节说，爱的里边没有惧怕。你们爱的里边没有惧怕，一个人爱一个人，他就没有任何的恐惧，任何的条件，任何的环境都不能够限制他爱这个人。一个人如果爱神，就没有任何的环境、任何的条件、任何的阻拦能够阻挡他爱上帝，爱上帝。这次我在这个香港的时候，我看到弟兄姊妹，那些中国来的弟兄姊妹，他们爱主，哇，爱主。他们一唱歌赞美主的时候，他们的泪水就流出来。他们很多人都为主吃过很多很多的辛苦，有的人为主坐过牢。有的人为主牺牲了很多很多他的工作，有的人为主牺牲了很多很多的东西，但是他们真的是深深的爱主，深深的爱主。我们有时候唱诗歌说深深爱你耶稣，我们不懂那爱是要付出代价的，那爱是要付出你的勇气的。一个在没有爱主的环境里爱主是很难的。巴基斯坦有一个年轻人爱了主，爱了主耶稣，他信了主，他的家把他开出了， 因为他们是回教的国，回教的家庭，然后他们的国家呢把他判了死刑。前段报纸你们看到了是不是判了死刑，后来全世界人都为此向巴基斯坦求情，讲说这样不好，那他应该有信仰的自由，他们的国家是没有信仰自由的。后来这个人在国际的压力下和联合国的压力下被送到了加拿大，被送到加拿大，所以爱主要付出代价。有一天我们的蔡牧师，主任牧师，那时候我在加州服侍的时候，他去了印尼，回来给我讲说，当印尼逼迫基督徒的时候，很多的基督徒被杀掉了。有一天有一个年轻人大概17岁，他参加教会的聚会回到家的时候，半路上被一些回教徒拦住了，回教徒拿着刀，很长的刀，就问他，你还要信耶稣吗？如果你不信耶稣，我就让你走过去。这个小孩子说，我的主爱我，为我钉死在十字架上，他没有任何亏欠我的，我为什么说我不信他呢？我不仅信他，我深深的爱他。那个回教青年的刀就捅进他的腹部，当刀拔出来的时候，他又说了，他说，我不仅爱主，我也爱你，耶稣不仅爱我也爱你。他被捅了10几刀，他死了。他最后说的一句话就是，耶稣不仅爱我也爱你，也爱你。爱主要付代价，我们今天在美国，我们爱主付的代价就是我们稍微早起了一点，礼拜天早一点，早一个小时起了一点来上主日学，来参加教会的一些服事，我们付的代价就是这么多。可是在很多的环境下，我们看到主内的儿女，他们要付出生命的代价，付出生命的代价。有一天蔡牧师他们参加了一个参会，教会的领袖们3-4千人在一起用餐，他们要奉献一笔钱来为这些死难的弟兄姊妹的孩子们。为了奉献这笔钱，大会的主持就希望他们来认识一下这些孩子们的一部分，所以就把这些父母都被杀掉的孩子带到了主席台上，让他们献了一首诗歌。这孩子都是在被回教徒把他们放在一个荒岛上，父母都杀掉了，然后把他们放到荒岛上，让基督徒花钱来赎，一个孩子$10,000。印尼是一个很贫穷的国家，所以弟兄姊妹奉献了很多的钱，把这孩子从荒岛上一个一个的买回来，买回来。那天上台的都是被买回来的孩子，100多个，他们站得整整齐齐的来献诗，唱赞美主的诗歌。有一首歌说，妈妈，我们会在天国相见。蔡牧师说，那天我们没有一人可以吃下桌上的饭，我们为这些孩子祷告，让他们心里没有伤害，让主的爱不会离开他们。亲爱的弟兄姊妹，爱主是要付代价的，付代价的。我们今天感谢主，神给我们这样一个环境，在美国，我们在这样一个平安的地方来敬拜主，请为我们付出的代价有多少呢？我们有没有说，为了读圣经、读主的话语，为了带一个弟兄姊妹信主，我们去接一接他、送一送他，我们付了一点代价，我们可能都会觉得，哇，我做了好多。可是我们看到很多的环境中，他们是付出这么大的代价，他们付出生命的代价，他们付出青春的代价。所以我们从玛利亚的身上看到，爱主要勇敢的、肯付代价的来到主的面前，因为主为你钉死在十字架上， 所以没有任何的环境可以影响你爱主，没有任何的人可以影响你爱主。我们很多人说，哎呀，我最近工作压力很大，所以我不能够读圣经，我也不能够参加祷告会，我甚至主日崇拜都不能够去，这都是借口。没有任何的工作压力可以到这个程度，可以到这个程度。你可以将你的时间分别为圣，当你祷告你要神给你力量的时候，你就完全可以战胜这一切，你的工作就不是重担，你的工作是轻省的，因为主和你一起在做，一起在做。当你遇到感情的波折，结果你找的那个离开你的人恰恰是个基督徒，你就跌倒了，你说我不会再信主了，因为基督徒不要我了。基督徒不要你，上帝要你。 Amen， 哈利路亚。所以你不要把基督徒当作上帝，基督徒也是个人，他需要在爱的里面来成长。所以这些环境都不能够阻挡你来到神的面前。所以你一个真正的摸着耶稣，让耶稣也摸着你，摸着你。所以你就像那个雅歌里所说的那一切，我的良人啊，愿你回来，我的良人啊，愿我快跑来跟随你，用你的爱来吸引我，我就快跑来跟随你。就像使徒约翰在启示录里说，主啊，我愿你来，我愿你来。我们今天当我们祷告的时候，当我们敬拜的时候，我们一定要主帮助我们，把我们的爱完全的放在主的身上。你说我都放在主的身上，那我不要爱别的了吗？你上帝，当你有了基督的爱，那个爱的源泉，你才如何知道懂得爱你的配偶啊？你有没有这个爱的源泉，你怎么懂得爱你的配偶啊？你爱你自己超过你的配偶，一定的，一定的。你才懂得爱你的孩子，爱你的孩子。你不要以为说人人都会爱自己的孩子，如果没有上帝的爱，你绝不会爱你自己的孩子。如果没有上帝的爱，绝不会爱你的妻子，爱你的丈夫。有一个故事说，当有越南有一个士兵，他回来，他腿被打断了，他躺在医院里面，他打电话给他父母，他说，爸爸我回来了。爸爸很高兴的时候看到报纸说你们回来了，他说我有一个亲密的战友，我们俩是不能分开的，他的腿断了，他可不可以在我们家住？爸爸说，为什么要住我家？腿断了人我们家是不能住的，他应该去那个残疾中心啊，为什么来我家呢？这个电话放下了。第二天报纸登，有一个年轻的士兵自杀了，他的腿断了。人的爱是何等的有限，亲爱的弟兄姊妹，父母的爱如果没有上帝爱，如果有上帝爱，上帝说让你去爱那些瘸腿的瞎眼的，你就会爱说感谢主，好，把他带到家来，我要用我的爱来补偿他失掉的一切。那这个孩子，这个年轻人的生命就焕发出另外一个样子。那亲爱的弟兄姊妹，你想是不是？我们常常的是，我们都用人的眼光。如果你不爱神，你绝对没有上帝的眼光；你不爱神，你只要有自我中心的眼光。所以呢，感谢主，我们今天我们有玛利亚做我们的榜样，我们好好的爱主，爱主更深。当玛利亚高呼耶稣的时候，还有一个更深的属灵的意义。在犹太人的历史中，有三种人被高，有君王、祭司和先知。所以耶稣被高的时候，证明他是君王，他是大祭司。大祭司在整个的旧约的预示中说，那个耶稣基督那个王是要骑着驴进耶路撒冷。所以那天当高完耶稣基督，在约翰福音记载他骑着驴进入了耶路撒冷，所以整个的耶路撒冷的民众都出来了，他们把棕榈树铺在地上喊说，何撒那，大卫的子孙是值得称颂的，是值得称颂的。所以这两个应验告诉我们说，耶稣基督就是弥赛亚。当耶稣被钉在十字架上的时候，他的被玛利亚膏的香气被传遍四方，被传遍四方。所以那时候有许多人想杀耶稣，许多人离弃了耶稣，许多人轻看耶稣，因为他成了囚犯，他被人定罪。但是玛利亚，我们这个姐妹，她却在这个时候，她告耶稣，她把一生的最好的都给了耶稣，给了耶稣。玛利亚选择了耶稣，玛利亚选择了耶稣。她知道耶稣就是她可爱的良人，耶稣就是她心中的那个王，是万王之王，
耶稣就是他心中那个主，是万主之主，众人都可以离弃他，都可以侮辱他，唯有我们做神的儿女的，我们要高举耶稣基督的名字，我们要用香膏来膏他，让他香气四散，让我们身上也活出耶稣基督的香气。所以我们看到发生在伯大尼西门家里的这个故事的重心告诉我们说，耶稣爱我们，耶稣爱我们，耶稣他把全人的爱都给了我们。所以你看在马可福音十四章六到八节说，由他吧，那些门徒们说，哇，为什么要高这么贵呢？耶稣说，由他吧，因为他在我身上做了一件美事，在那做了一件美事。加利人的犹大说，这些三十两银子可以周济很多的穷人。犹大是要周济穷人吗？犹大是找借口，找借口，他是给耶稣管钱的，管钱的。但是耶稣说，穷人常与你们同在，只是我，你们不常有我。看到没有？穷人，你们想帮助穷人，随时随地都可以帮助穷人。犹太拉比有句话说，感谢上帝，他把穷人常常放在你的身边，使你有施善的机会。所以你帮助穷人很容易，很容易，可你爱耶稣很难。爱耶稣就在那一个时候，耶稣就要走了，你们再没有机会了。所以在这个时候，耶稣说，常有穷人与你们同在，只是你们不常有我。耶稣看重每一个人，耶稣看重的不是食物，不是那一瓶香膏，耶稣是看重那个玛利亚内心的价值，他看的是那个全人的爱主的心，他看到他的是宝贵的爱主的心，所以他看到那是他尽了所有的把他最好的献给主的心。耶稣看的是这个，耶稣不看那个香膏的价值有多少，他是看一个爱主的心。所以我们感谢主，感谢主，我们今天我们来到主的面前，我们要真正的深深的认识他。所以耶稣说，普天之下呀，普天之下，无论在什么地方传福音呢，都要述说这个女人所做的，以为纪念。我们传福音的时候为什么要说这样的话呢？是因为神的爱深深的来激励我们，是因为神的爱常常在我们身边。我们感谢主。所以我们爱主该怎么爱呢？玛利亚有个特别的动作，马太福音没有记载，可是约翰福音有，他打碎了玉瓶。按照犹太人的习惯，那个玉瓶当它膏完了的时候，要把那瓶打碎，表示不能再收回来这些香膏，然后把这玉瓶也同时的跟着这个人埋葬。所以我们看到这个玉瓶就象征着是我们的人的身体，我们的老我，我们的自我中心，我们必须把它打碎，我们的香气才能够出去，我们必须把它打碎，我们的给予才能出去，我们必须把它打碎，我们才能够完全的跟主合而为一。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，这个玉瓶象征着我们天然的肉体的东西，阻拦我们爱主的东西，所以我们要打碎它，打碎它。所以一方面我们看到我们很爱主，但是我们很多人，我们有我们自己的脾气，我们有自己的性格，我们有自己的想法，我们就不能改变，就不能改变。我们弟兄姊妹相处的时候，我们讲的话，虽然我们说很爱主，我们很爱主，可是我们讲的话，我们表现得出来，我们却没有爱弟兄姊妹的心。这个爱就说明我们自己还有老我，还有个性，还有性格，这都需要神来破碎啊！我们是泥土，主是陶匠，他要塑造我们，让我们更像他，更像他。所以我们要爱主，我们宁可打碎玉瓶，愿意破碎在上帝的面前，而且常常的对主说，主啊，我愿意接受你十字架的对付。尼德生弟兄爱讲对付，他一个人的生命一被对付，那个真拿达香气就出来了啊！一个人生命被破碎，那个真拿达香膏的香气就出来了。所以我们要让那个真拿达香膏从我们身上流出来，流出来。所以我们感谢主。所以保罗说，感谢神常率领我们在基督里面夸胜，并借着我们在各处传扬那些因认识基督而有的香气，因为我们在得救的人身上就发出活的香气，叫他活，在那等灭亡的人身上就发出死的香气，叫他死。 也就是说，一个神的儿女越发爱主，就越有馨香之气。这个馨香是从爱的里边出来的。这馨香是在你爱主的时候，当你爱主的时候，主的爱就流到了你的身上，你就充满了香气。哇，你周围的看到你的人都觉得你充满了香气，你的爱就出来了。我们感谢主，所以爱主是不能隐藏的，爱主是不能够等候的，爱主也不需要说拖的等待的，爱主就是现在。 Amen， 哈利路亚。对你旁边弟兄姊妹说，爱主就是现在。爱主就是现在。对你妻子说，爱你就是现在。爱你就是现在。对你丈夫说，爱你就是现在。现在抓住现在的。所以我们历史告诉我们说，历史历代神的仆人，他们为了耶稣基督的福音，他们走出去时候带着什么？是带着基督的爱。如果不带着基督的爱，不可能走出去。今年是2006年，马里逊进中国的时候是200年前，今年是199年，明年就是200年。马里逊进入中国，马里逊进中国的时候带着爱，爱中国，带着福音来到中国。戴德生进中国的时候，他是为了爱，他把所有的都给了中国。他说，我有千磅英金，没有一磅不给中国，我有千条性命，没有一条不给中国。所以他到了中国，他就那时候清朝都留小辫，他就留小辫，他穿着这个长袍大褂，戴着瓜皮帽子，然后学中文讲中国话。现在你看他的儿女们中文讲的比中国人还好。你们听过戴季宗牧师讲到没有？哇，那中文讲的好得不得了，好得不得了。他们爱中国已经第五代，每一代都在中国，他们从来没有离开过中国。这就是爱，这就是爱。我这次到香港看到包德宁牧师，哇，40年前去香港，去中国，爱中国。哇，他的女儿会讲中文，会讲广东话，是英文却讲的不怎么地。来到美国读神学，从 ESL 开始学起。人家别人问他说，你是哪国人呢？他说，我是美国人啊。说，那你为什么不会讲英文呢？他说，我外边是美国人，我里边是中国人。我是在中国长大的，会讲广东话，所以那些牧师讲道都他翻译，他翻译成中文，翻译广东话，哇，讲得非常的好。所以我看到这就是爱，这就是爱。我们今天我们爱主，我们也爱我们的国家，爱主爱我们的家乡，爱主爱我们的亲人，爱我们的弟兄姊妹，好好的爱主。那亲爱的弟兄姊妹，爱主绝不是浪费时间。很多人觉得我爱好像很浪费时间呢，我要去教会呀，我要去教会。如果你没有从主来的爱，你都不知道你生命是怎么一回事。你都不知道，你一个礼拜花这么一点的时间来到教会来亲近主，神就给你智慧，给你能力，给你爱，给你爱心，你来爱你周遭的人，你可以把你生命翻转，家庭翻转，你完全改变你的生活。所以爱主绝不是浪费，对不对？所以千万的儿女要打碎我们的玉瓶，情愿把自己交到主的手中，愿意把全副的爱献给耶稣，然后我们从主那里得到他全然的爱。耶稣说，我们你们相爱是因为神先爱了我们。这个彼得说，约翰说，你们爱是因为神爱了你们，爱了你们，神先爱的我们。所以耶稣有一次在问彼得，他说，你爱我吗？在约翰福音21章，他问彼得，你爱我吗？彼得说，主啊，你知道。彼得那个时候刚刚三次不认识主，在耶稣定时下三次不认耶稣，耶稣说，你爱我吗？他三次不认耶稣，耶稣三次问他，你爱我吗？彼得说，主啊，你是知道的。第二次耶稣说，西门的西门，你爱我吗？彼得说，主啊，是的，你知道我爱你。耶稣说，你牧养我的羊。原来爱耶稣的真爱就是牧养主的羊。若我们爱耶稣，我们就能够爱人。我们不爱耶稣，我们怎么能去牧养主的羊呢？所以我们小组长，我们的区长，我们教会的领袖，弟兄姊妹，当我们爱主的时候，爱人的时候，首先要爱耶稣。我们有时候把事工看得太重要太大了，我们却忘记了爱耶稣。我们有时候把他带到教会来，一个一个带进来，我们却了忘记自己爱耶稣。所以爱耶稣是超过一切的，爱耶稣超过一切的。我还记得圣法兰西斯在他的祷告中，他讲了一段话，他说，主啊，愿我做你和平之子， 在仇恨的地方播种慈爱，在伤害的地方播种饶恕，在怀疑的地方播种信心，在灰心的地方播种失望，在黑暗的地方播种光明，在悲伤的地方播种喜悦。他说：主啊，亲爱的父神，求你赐我恩典，使我宁可安慰人，宁可给予人，而不是受安慰。求我了解人，而不是被了解，让我去爱，而不是被爱。当我知道给予的时候，我就得到；当我饶恕的时候，我就蒙饶恕；当我向自己死的时候，我就向主活。我亲爱的弟兄姊妹，我们看到历史历代的先知们，他们爱主的时候，他们的生命就活出基督的样式，他们就影响这个世界。玛莎·特蕾莎修女，她为了爱，她来到印度，她在一个不是自己的国家里边，把所有的爱给那些加尔各答路上的穷人，她献出了她的一生，她得到了全人类的尊重。哈利路亚！让我们今天也对主说：主啊，你是我们的良人，让我们爱你更深。我们要效法玛利亚，深深的爱耶稣，及时的爱耶稣，没有任何要求回馈的爱耶稣。主就把丰盛的生命赐给我们，我们就在世界的爱中不再受伤，因为我们有一个巨大的超过世界一切的爱来满足你，这个满足使你永远得到喜乐。 Amen。 哈利路亚。我们来唱这首诗歌：深深爱你耶稣，深深爱你，爱耶稣要深深的爱，在心里边深深的爱耶稣。哈利路亚。这首诗歌说，在生命中最渴望的一件事，切慕你，切慕你就像鹿渴慕溪水一样。什么叫切慕你？我渴慕你，渴慕你。哈利路亚。切慕你，单单的寻求你，用我全心全意，用我全力爱你，敬拜你，让你荣耀充满这地。深深爱你耶稣，深深爱你耶稣，你的爱超越生命中的一切。深深爱你耶稣，深深爱你耶稣，哦，我爱你耶稣。 今天我们的爱到达你的宝座面前，主啊，求你的爱属天的爱浇灌下来，主啊，除掉我们心中的饥渴，让我们在你的爱里面得到饱足，让你的爱充满我们，也能爱我们周遭的亲人朋友和我们的弟兄姊妹。哈利路亚，与我们同在，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祷告，阿门。弟兄姊妹请坐。